Amazon 中国书店助中共大外宣，向全球洗脑。美缉毒官员表示，毒贩同华人罪犯合谋输入芬太尼杀害美国孩子。英众议院通过动议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痛骂 Facebook 允许疫情假消息，拜登话佢哋喺度杀人。苹果在家翻工规定越变越严，全员工扬言辞职。海地总统遇食案新进展，前司法部官员已下令杀人。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7日礼拜六，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7月14日，推特用户 @Mariki0H1Berg 发出一条推文话：纯粹是巧合，我遇到了 Amazon 中国书店。这个是 Amazon 和中共外文局下属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的合作项目。推文所讲页面的设计是赤裸裸地宣传中共遗迹，镰刀斧头和中共党旗的红色成为最突出的色彩。在一片红的百年庆祝字眼底下，是中共吹嘘的书籍《为了人民的利益》、《中国抗击疫情战系列》、《中共100周年》等。推主好奇地问 ：Amazon 中国书店项目曾入选中共国家重点文化输出项目，我没有看到中共代理人免责声明，但我真的很想知道 Amazon 为此从中共政府那里得到了多少钱。这一则推文引起网友的讨论，有些问我想知道的是他们设法卖出了多少份，有些话很多公司亦想轻松赚钱，他们用尊严换来人民币。还有些问我以为你在讲笑，这个真是令人作呕，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啊？联合抵制 Amazon 中国书店项目是 Amazon 英文网图书类销售平台，就是将中国的书，尤其是中共官方吹嘘习思想政治正确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卖给外国人。面向电子商务企业家的一个博客说，中国卖家在 Amazon 上销售的数量巨大，据估计目前有超过200000家中国企业在 Amazon 上销售，而且这个数字预计只会上升。2018年4月23日，中共外文局局长张福海会见 Amazon 全球高级副总裁卡尼。张福海向卡尼详细介绍中共的一带一路。而卡尼表示，美国 Amazon 公司高度重视中国书店项目合作，将全力促进书店做大做强。大纪元评论认为，中共大外宣花费巨资，以国企为主力军，不断向海外延伸他的战略要义，通过利益牵引腐蚀西方社会，养成了一套成熟的技巧，对这些西方公司企业几乎是攻无不克。16日，一名前缉毒局特工向 Fox News 表示，越过南部边境涌入美国的芬太尼正飞速增长，并夺走美国孩子的生命，这个是一个致命的危机。拜登上任以来推翻了川普时期几项边境安全措施，包括停止建造边境墙。川普的这些措施旨在阻止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流动，提高美国的公共安全。这些措施被废除之后，大量非法移民涌向美国，美国边境的危机进一步加剧。美国缉毒局前特工主管德里克·迈尔兹表示，这些政策显然正在伤害我们国家的安全，全国各地的犯罪正在升级，但最重要的是墨西哥反毒集团现在是我们孩子的敌人。你看一下芬太尼中毒、芬太尼谋杀案，他们正对我们美国未来一代的孩子进行持续的致命的攻击。芬太尼是一种合成的鸦片类药物，是导致美国人服用过量药物致死率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这种药物通常是使用从中国进口的化学品在墨西哥制造的。 根据6月份的报道，来自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在美国缉获的芬太尼数量比去年增加了2倍多。迈尔兹表示，年轻人可能去吸食可卡因或甲基苯丙胺，他们会即刻死亡，这个就是谋杀。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观念，我们必须改变教育。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父母必须知道这个是一个致命的危机。3月 CBP 代理局长伊米勒曾经说，今年2月份全国范围内的毒品缉获量比1月份增加了 50%。可卡因截获量增加了 13%， 冰毒增加了 40%， 海洛因增加了 48%。川普总统在2017年10月宣布美国进入应对毒品危机的紧急状态。在2018年8月的内阁会议上，川普说芬太尼今日已经杀死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是中共两面战略的另一个例子。这种化学品真正的价值是被中共用来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鸦片类出口品，同时亦可被用来摧毁美国社区，搅乱美国的政治格局。中共非常清楚鸦片战争如何能够撼动一个国家并摧毁一个帝国。15号，英国下议院投票通过了一项动议，对即将在明年举办的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下议院认为2022年冬奥会不应该是一个政府被可信地指控犯有大规模暴行罪行的国家举办。英国政府及其代表亦应拒绝参加这一届冬奥会，除非中共政府结束在新疆地区发生的暴行，解除对英国议员、公民和实体的制裁。悉尼先驱晨报报道说，这个举措没有约束力，亦不会阻止运动员参赛，但会给英国首相 Johnson 带来政治压力，迫使他正式冷落中共政府。动议由英国保守党议员洛顿提出，他表示在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时候，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曾经承诺奥运会将成为中国人权改革的催化剂，但新疆后来却发生了被广泛承认的种族灭绝活动。另外，成千上万的西藏人流离失所，被逮捕、监禁、遭受酷刑和杀害。跟住中共又扼杀了言论、新闻和政治自由，摧毁了中英联合声明，并强制实施了国家安全法。他们的这些政策都进行得很顺利，不是吗？工党议员阿夫扎尔汗就说，我们不能够一方面承认种族灭绝，另一方面又派政要和外交官参加北京奥运会。我们必须坚定地进行谴责，并向维吾尔穆斯林发出一个讯息，我们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英国下议院4月曾经一致认定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镇压是种族灭绝，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北京的行动。由保守党议员汤姆·图根哈特领导的跨党派外交事务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说，新疆发生的暴行代表着一场极其紧迫的国际危机，任何文明政府对此视而不见都是有悖良心的。16号，拜登在白宫草坪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允许用户在平台上发布错误的新冠信息是正在杀人的行为。据路透社报道，新冠疫情期间，假消息在 Facebook、Twitter 和 Alphabet 旗下 YouTube 等社群媒体网站上暴增。长期以来，研究人员和立法者一直指责 Facebook 未能够对其平台上的有害内容进行监管。当日，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亦说， Facebook 是一间私人公司，虽然已经对假消息采取一些措施，但明显还可以做得更多。Facebook 发言人卡利斯特表示，我们不会因为没有证据的指控而分心。事实上，已经有超过20亿人在 Facebook 上查看有关 COVID-19 和疫苗的权威信息，比网络上的其他地方都还要多。 还有超过330万的美国人还使用 Facebook 来寻找获得疫苗的方式和地点。事实证明 Facebook 正在帮助挽救生命。近日苹果公司的员工爆料，公司发布新的上班模式指引，要求员工9月起每个礼拜回办公室工作3日，但现在要申请在家翻工反而比以前更加难。有些员工甚至扬言，公司如果不改变态度，他们就要辞职。科技新闻网站 The Verge 引述一名苹果内部的 Slack 群组报道，约有10名员工表示，他们将因为公司的混合工作模式政策而辞职。这个群组由苹果内部提倡远距上班的员工组成，目前成员已经有超过6000人。虽然苹果向来不鼓励员工在家翻工，但实际上仍然有例外，亦有些团队的规定比其他团队更加宽松。不过苹果的员工表示，现在就算是这些例外情况亦都会被公司拒绝。据苹果员工6月进行的内部调查，在回答问题的1735名员工入面，有 36.7% 的人担心他们将因为公司缺乏弹性而必须离职。报道指苹果员工6月曾经写信给执行长库克，希望他重新评估混合工作模式，但苹果零售与人力资源副总裁欧布莱恩却透过一段内部影片表示，面对面的合作很重要，公司不会让步。路透社报道，海地总统莫伊兹的刺杀案由海地和哥伦比亚合作侦办。当地时间16号，哥伦比亚警察总长维加斯表示，按照初步调查，前海地司法部官员巴迪欧可能是下令动手的主要嫌犯之一。维加斯说明，调查发现巴迪欧指示前哥伦比亚士兵卡帕杜和里维拉杀害莫伊兹。案发3日前，曾经在海地司法部从事反贪腐工作的官员巴迪欧话俾卡帕杜和里维拉知必须刺杀海地总统，但维加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或说明资讯是从何而来等细节。报道指出，卡帕杜目前已经死亡，李维拉被警方逮捕，巴迪欧则下落不明，没办法取证。